师父，各位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华严浅谈第十一次，要进入到实行，就是第四会，总共七处九会，我们已经上攀升，升到天上了。讲第四会的实行法门，那前面呢，黑板上这个一二三四，这是指第几会？这第一会是讲如来的依正果报，发起华严大教的因缘，然后呢，举果劝乐生信分和信解行深当中，它是信分有第一会来说明。啊，从第二会开始信之后就开始解，在四分当中解分是最多的啊，就是第二会一直三四五六啊都是解分。那解当中呢，解也有信，解之中还是从信开始。那么在第二会里面是为信者令信，所以讲实信法门。然后第三会就是已经上升到须弥山顶，升到忉利天，然后呢是说实住，这个以信者，前面是已经信了，以信者令解，所以说实住法门，就是上次的第三会。今天第四会，从忉利天又要再往上晋升，所以都从信住形象，这个都会是在天上说的。那么以解的要令行，所以今天所说的是行，也是解当中，就是信解行证这个四分当中的行，是解之行，所以跟后面的行分的行要区隔出来。那现在呢是上升到夜摩天，也就是欲界的第三层天，前面忉利天还在地居天，那现在呢在上来的时候呢已经进入到空居天而住了，依法空而行。那这个是讲实行法门三贤位的第二贤，就是中贤，前面是初贤，实住是初贤，然后实行是中贤，后面的实相是上贤，就是贤位有分三个位置，今天是刚好在中间的这个地方。那这是有四品，四品的经文有三卷，所以它的分量其实并不多，只有三卷，十九卷到第二十一卷有四品的经。我们看一下这个科讲义的这个科的地方，就是这四品经的分科跟前面的实住有相通的地方，就是都一样是当会由至有两个品，一个是升夜摩天宫品第十九，然后有夜摩宫中祭赞品第二十，这个是实行。那么前面的实住的地方呢是升须弥顶，还有须弥顶上祭赞品，现在是升到夜摩宫，所以往上晋升的。这一个夜摩宫这一天当中要说的法门是实行品，所以当会正中就是讲实行的内容，也是第二十一品。然后后面跟实住一样，它有一个圣境，圣境的那一品呢，就是十无尽藏品，就是前面的实行已经修得圆满以后，要进入到实相、实回向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圣境，再往前推进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是十无尽藏品，是属于实行的圣境。那前面十住品也有一个圣境哈，就是明法品。明法品是要实住进入实行的时候，它要再更对于实解来说，对于这个般若要更能够熏照，更再加强，所以他说明法品。那这个呢是行的话呢，他要进入回向的时候，他这个行要更加的圆满，更加的成熟，来推进到实回向，他要实无尽藏，所以他有他的用意来说明。这一个实行品呢，它是在夜摩天宫说的，所以它呢有一个仪式，所以会主虽然是 菩萨来说，功德林菩萨说实行，但是呢，真正的法主啊，还是要以毗卢遮那佛他来上身。虽然他不说法，但是他上身，他一上身带领大众，所有的眷属也跟着上身，来表示说现在这个法门又已经更往上进了。所以有一个身，那个身呢是指毗卢遮那佛，然后带领大众啊，所有的与会的眷属往上升到夜摩天宫。那虽然往上升到夜摩天宫了，但是他一样只是不动而生，不动而片，跟前面的生须弥三品哈，须弥顶品一样，是不动而生。不动而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看到的他还是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的样子，或者是说前面已经有一个十住的须弥山顶品，所以现在更深进的话，就是说现在在菩提树下，在须弥山顶都同样都有如来在那个地方说法，但是同时呢，如来也已经升到夜摩天，所以更广啊。所以他的经文的话，他会说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一切菩提树下不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了，一切菩提树下还有极须弥山顶，然后呢向彼夜摩天宫往上升。那他呢范围更广，看到佛的处所呢更多了。夜摩天呢，这个是在欲界的第三层天呢，那是空寂天开始。这一层天呢叫做十分，为什么叫十分呢？因为它是已经是空寂天，那它不需要日月照明啊，所以四天王天它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啊，有日月照，然后呢在上面超地天它也有那个日月照明。可是到空居的时候呢，这些天人因为他的福报还有他的定功，所以他身上本身他已经有光明，而且呢是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更往上了。所以在这一层天呢，他只是一片光明当中，但是这一层天的天人他还是在欲界，但是在欲界的话他必须还要有睡眠。那他的睡眠要怎么样来区分的话呢，就是以莲花的开合，它不是以日月的出现来当白天跟晚上。所以莲花开的时候就是白天，然后莲花合起来的时候那就是晚上，所以那个是时分。它的时分呢是用莲花的开合来分昼夜的。那实行品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说呢？最重要它强调那个时节因缘啊，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要度众生，这个要有时机成熟的时候，那度众生才一帆风顺，水到渠成。所以还要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菩萨道的种种行门啊，实行里面是种类非常的多，范围非常的广，但是扣着一个地点的特殊来告诉我们呢，就是时节还是很重要的啊。看到众生呢可以开发可以度的时候呢，那马上就是应时接引。所以佛度众生不虚实，那这个是说纵使还没有办法接引的话也会做得度的因缘。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实行品有它的用意。生夜摩天宫品这一品呢一样也有十颗，跟前面的须弥顶品也一样哈，有十颗，有等会圆片一直到处乎宽容这个地方。但是有一小小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品没有月音止息，就是前面的须弥顶品呢有十颗当中呢有月音止息，就是佛到这个第四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本来第四天的天人他们都是在享乐，那享乐当中都有很多的音乐，而因为佛来要说这个十住品的那同时呢，所有的音乐就突然顿息。啊，因为什么月音止息呢？因为在十住品里面要说般若空法，要说这个空的真谛的义理，所以相应的所有的外在的音声同时的止息，那呈现一种空寂的境界相出来。而现在实行是已经要从空入假，就是种种的行门当中，所以它没有月音止息。也就是说佛到的这个 夜摩天的时候，那夜摩天宫他们不沉溺在这种所有的音乐当中，所以他那个音乐会当做一个背景，还是有各种的音乐在那个地方呈现，而且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协调跟柔和，所以他没有乐音主席这一科，也一样有祭赞十佛，就是赞称赞夜摩天的天王，他看到佛来的时候呢，他们同时称赞佛，那祭赞十佛就是说有曾经有十尊佛来到我这个地方，所以我这个地方是最吉祥。那这个十尊佛呢，已经不是前面的石柱亭的那十尊佛，就是往前再推十佛，前面是讲到这一个世界的三尊，然后前界的庄严界的七尊，啊，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前面七尊之前的十佛，也是说他的位置渐渐的高，所以这个夜摩天的天主呢，他的意念力能力更强，他能感召佛来入此殿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更往前推的，所以这个是之前的十佛来这个夜摩天天宫，然后夜摩天王呢就祭赞称赞十佛，有名称如来、宝王如来，一直到苦行如来，就总共有十个祭诵，有十尊佛到这个地方，曾经来这个夜摩天宫的宫殿，这个是第一个升夜摩天宫品，然后第二品就是夜摩天宫祭赞品，跟前面一样，就当会的会主这些菩萨，他们要各说自己成就的法门，那这个是实行，所以他们都会成就他们实行的课程内容，会起来说祭赞，那一样有三颗集众放光跟说祭，集众就是时节因缘到了，那譬如真话，那我上升夜摩天的时候，同时就是感召心心相印，那个时候呢，十方各有一大菩萨，十方有带领的一尊菩萨，然后他有带很多很多的眷属，一一对佛刹微尘数菩萨聚，然后从什么地方来呢？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从十万佛刹微尘数佛国度外，诸世界中而来集会，这是集众。那这个集众呢，有一点点要说明的地方，就是前面信位也有集众，住位也有集众，现在是行位。那信位的时候的集众是十方各有一大菩萨，然后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呢？他们是从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信位是从十佛刹微尘数世界，然后呢住位的话呢，他们是从百佛刹微尘数世界，就是距离更远。后面的相性住形象，后面的相呢，它是从万佛刹微尘数世界距离，所以同理用这样子的经文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实行应该是千佛刹微尘数世界外来集会，但是它的经文是写多少呢？经文是写十万，经文写十万，等于超过了十回向，所以清凉国师他的注解，他说有一个可能哈，第一个有可能翻译错误，第二个有可能抄写错误，就是他这个十应该是十百万，如果写成百的话就是十百，十百的话就是一千，这个数目，但是不能改经文，只是我们大家知道它的数目，因为等次而增嘛，无论所有的庄严或者是我所有的菩萨众，它都是后面越来越增广的，所以我们看经文，你会看心越来越的提升的时候，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那这些菩萨呢，我们看集众，集众的地方呢，所来的十方各有一大菩萨，那十方的菩萨带领的班手呢，所有的菩萨的名字都有同一个名字，叫做灵， 都是灵，功德灵、慧灵、觉灵、智灵、力灵哈，总共有十个十尊菩萨，他们都有一个灵字，跟前面一样哈，就十住位的话，所有的菩萨都有一个慧，前面是法慧菩萨那些慧，啊，实行的话呢，代表的单手他们都有叫做灵，啊，所以我们看到功德灵、慧灵、觉灵这些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代表行位的菩萨，实行位的菩萨。那为什么实行位的菩萨要用灵呢？来说明就表示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内容像树林一样很多，而且呢生命无间，而且是很茂盛的，这个是灵的意思。然后他们来的世界刹头名会，来的国度呢都有一个会字，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呢叫做清会世界、传会世界、宝会世界，住的地方都同时安上会的意思，那就是表示这些菩萨他们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后面所依靠的就是前面十住的十界十会，他们所依靠的所示的佛，这些菩萨因为是从他方世界来，那么他们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呢，有他们世界的名字啊，也有他们所承示的本尊佛。那这十佛呢都有一个字叫做眼，眼睛的眼，常住眼佛、无胜眼佛，种种的佛都有一个眼字。那主要就是说虽然是行，前面已经有解，解了以后要行，但是行当中呢，还是要以解导行，要看得很清楚，了了分明。所以行解相应，成有目之足。要走的时候，你眼睛是看得很清楚的，那眼睛看得很清楚，那是所依靠的佛，那佛来代表你的本师、你的上师来做一个指导，那是眼。所以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到第十行的第一个善知识，那是善见比丘。他这位比丘呢，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三木国。善见比丘教他的法门叫做随顺灯解脱门，这都是以八十法言来说明的。他也有他这个解跟行的意趣在里面哈，告诉我们说，知之匪奸哦，行之为奸，就是知解跟行要相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看到善见比丘啊，他那个用还是用这个智慧哈，住在三木国，三个木里面就是眼，也表示眼，那他这个眼里面就是五眼后面的三个眼，就是除掉肉眼跟天眼之外，有慧眼、法眼跟佛眼，用这个来指导我们的菩萨行。那这一会第四会呢，佛也有放光，虽然他不说法，但是他放光。那放光呢，是从什么地方放呢？就是从足上，有的版本啊，他会加一个符，足符，就是卡达符，就从足符上呢放百千亿妙色光明，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呢福就是已经开始要走了，真正能够走的时候就是行的意思。所以第一会的时候佛放，其中有一个光是眉间光，眉间光，然后眉间光到第二会要讲信，讲信的时候呢，那个放光呢是从脚底，就是千佛轮像那个脚底，那就是表示说导果为因，从由果地觉，从第一会的这个真实实相的眉间光呢，要进入到最底下的由果地觉为因地心里面呢，然后呢发出那种信心的坚定，所以从脚底出光明。那第三会的这个十住法门的时候，从脚底已经伸到脚的足趾，十个指头，那十个指头呢，就是表示那个往前要准备要走了，向前伸进更高的境界。在现在呢，这个是真正前进，就是行，就是表示行动已经成就，要成就这个菩萨行的行动。所以他的上首菩萨叫做功德林， 功德林，林是表行嘛，就是行要圆满，在这个地方要成就无尽的功德，所以这个是第四会放光的位置。这两个呢，二三四其实都在足上放光，在脚上放光，也表示说这个菩萨道要有很大的作用要呈现出来。然后说偈赞佛，说偈赞佛里面呢，十位菩萨同名林的，从功德林开始哈，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智林菩萨呢，每一尊菩萨他都有说十首偈。功德林菩萨因为他是会首，所以他有多一个序分，他多了两首偈。每一尊菩萨他就跟前面一样哈，他都有说自己所修的修行报告出来。那这十林菩萨各说自己修行的心得，里面所展现的也就都是一节起行里面说你所有的行都是唯心所现的，跟我们的这个本性呢所呈现的般若智慧呢就是解行相应。这个偈内容呢也都非常好，而且很有深奥的意趣在里面。这个夜摩天宫偈赞品的偈很有名，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这十灵菩萨当中的第九尊菩萨叫做觉灵菩萨。那么觉灵菩萨他说的十首偈颂呢，我们在地藏经诵地藏经之前都附有觉灵菩萨的偈颂啊，这譬如公化师分布诸散色，希望起意向大种的差别，这十首偈他全部把它呢放进去。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觉灵菩萨的时候偈呢，跟地藏经呢的修持有相应，但是不止跟地藏经的修持呢，其实在整个教法里面的修行，觉灵菩萨的偈颂，尤其在我们举出来。在讲义上那个九是表示就是他是第九尊，上面那个九是觉灵菩萨，他是第九位菩萨，他排行第九个。那他下面那个七就是他有十首偈颂，但是十首偈颂当中我们不能全说，我们只是提出来加强印象，就是说这一首偈颂是随时在任何讲说或者是在论点的说明里面时常会引用的，它的出处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七偈当中说，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际。这个是八十华严的偈颂，现在来引用的几乎不是引用这一首偈，都是引用净意，就是六十华严里面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这是一样的，天亮了句是一样，但后面那个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我们现在引用几乎都是引用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那这个是很深的义理啊，在说明心佛众生这三大方向啊，心是心，佛是佛，众生是众生，但是事实上在真实义当中这三个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尽的，因为无尽而无差别，因为无差别而无尽。而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他的就是佛法的深意在里面，所以觉灵菩萨呢他悟到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境界，所以说明这一首偈呢其实是很有名的。那清凉国师呢他在这个地方说明说为什么是无差别，他把它先分开来说啊，他说心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呈现染的也可以呈现净的，我们讲义上哈，就是你可以是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污秽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它又转念它又变成清净的。那佛呢也可能呈现染跟净，它什么时候它会呈现染呢？它是应机随染，它自己本身是平等为染，就是它跟染是不相应的，它是心其心平等，不会跟染相应，但是它会有染相出现的时候呢，是应机随染，它要跟众生视线同视，视线同类身来度化的时候，那他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跟众生一样具有种种的烦恼相，那是应机随染。那众生呢，众生是也有染跟净的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讲的众生呢就是 随流被佛，这个就是染，随着生死之流呢，这个心呢不向着佛的话，心不向佛的话，那个就是染。那如果是机缘成熟，善根成熟的时候呢，那机熟的话，用来开发自己的清净心的时候，会成佛，那就是净相。所以心佛众生这三个，它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那要用前面的，就是染的这个部分来说，他说各以初意，初意就是前面这个染的部分，就心的染的部分，佛的染的部分，众生染的部分来说的话，各以初意染啊，就会变成顺流，顺着生死流，但是呢没有差别，都没有差别。那各以后意进来说的话是反流，也没有差别。所以这三个心佛众生三个，不论在顺流或者在逆流当中，反闻闻自性，在观照自性当中呢，其实都还是回到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清净心当中。所以反流也无差别。所以他讲全体相收，成一个法界缘起。就是清凉国师他在这个，他这个解释解释的很多嘛，我们只能取重要的法义大家熏习一下。所以他用比喻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观经里面说是心哈，是心作佛，是心作佛的话呢，就是净的那个部分。所以心是可以净的，可以清净的，是心作佛的话就是是心是佛。那在地藏经的话呢，为什么会变成堕落到无间地狱来受苦的话，那就是是心是众生啊，做地狱啊，是心做地狱啊，是心呢就受地狱的种种苦报。所以这它的重点啊，会后面这个那首偈颂马上跟下来，主要的就是重点是那个《华严经》讲的就是法界哈，全法界为一心，这个心呢没有离开法界当中，但是你要让它正面背面。同样在手上，都是一只手，那你会让它是正面呈现还是背面呈现？所以如果心向着佛的话，那就是净；心的方向是向着众生的话，那都是染的。它不会停留在这一个地方，它一定会有一个百分比比较多的地方，比较重的地方，倾向于佛的地方，那清净就超过染污的。所以心佛众生都整个其实呢是在一个法界当中，佛也没离开法界，众生也没离开法界，心也没有离开法界，这三个都在这整个一个大法界当中的一个呈现出来。所以他会说是三无差别，这三个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在什么地方？相有差别，可是体性的这个体性呢都没有离开法界。所以这个是这一首偈时常会引用，而且告诉我们有所可为的地方，我们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意志力所掌握。因此我们对心的观照跟心的觉知就很重要。所以这一尊菩萨叫做觉灵菩萨。那觉灵菩萨就是他们对心的掌握本末，他都能够了了分明，觉悟全体。所以这个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后面那首偈哈，就是第十首偈，也是一样觉灵菩萨，他不是有十首偈吗？但是他第十首偈，这首偈更有名，说明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每天我们在初时的时候一来就会先念这首偈颂。那为什么一来就念这首偈颂？因为这首偈颂叫做破地狱偈，就是这首偈颂它有它的功效神力。所以念这首偈颂的话呢，可以使地狱众生呢它能够受苦止息。这个当然是它有它的公案，而且这个公案呢，在讲地藏经的时候一定会说明出来，而且在这个 清凉国师他在注解的时候呢，他也还是把它提出来说，在文明元年了，在地藏经的感应当中，他倒没有说时间，但是在清凉国师他是引传灵记哈里面说文明元年，那我去查一下，文明元年是唐睿宗。唐睿宗只有这个年号，就是文明元年的时候，有一个若金人，就是在京城，这个出家人呢、啊，俗姓哈，俗姓姓王，这个出家人没有守戒律哈，也没有修善，后来呢，得了一个小小的病，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呢，到被两个人引到地狱里面，但是当他要进地狱，还没有进去之前呢。还没有进去之前，他就碰到一个出家人，那出家人跟他说，你进去以后你要念这首偈啊，就是教他这首偈，但是他其实那个出家人教他的首偈不是八十华严的偈，他是教他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这个是六十华严的偈颂，叫他们送这首偈颂啊，进去以后，阎罗王的质问当中，问他有修什么行，他说我就受持一偈，啊，一世俱寂，我受持一偈。问他哪一偈，念来听听看。所以这个王姓的这个出家人呢，他就念了这首偈以后，当时就整个地狱哈，所有的苦聚哈，这枷锁也全部都并列，啊，所有的。受苦的众生暂时得以止息，所以能够得到解脱。然后那个阎罗王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念了，你赶快回去。”所以三天以后，他回到阳间，然后告诉人家，他向空观寺的深定法师说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当时应该是引起很多的人呢传说。所以到这个清凉国师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说，因为这一首偈颂可以破地狱，所以家家户户都很多人受持这首偈颂。所以这首偈颂在当时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了。所以这一首偈叫做华严第一偈，古人古大德讲华严的时候，是整部大华严经里面要说代表的偈颂是什么，用一首偈颂来代表华严的经义的话，他们会说是这首偈。所以几年前我们看那个韩国的圆义法师哈，他来台湾展书法的时候，他也写了这首偈颂。他写这种偈颂的时候，他旁边就写华严第一偈，在旁边小字就是写华严第一偈。为什么他是华严第一偈？因为这首偈颂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华严经是大不思议经典，所有经典里面经中之王，大不思议经典啊！这一部大不思议经典里面的这一首偈颂叫做大不思议偈，最不可思议的偈颂，所以它的功力哈很威猛。孟山老和尚说，他自己本身三十几年来每天一定受持这首偈颂，就是每天一定念，然后。去回味主角其中的法义，自己要去体会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所以要观啊。这首偈里面重点是在那个观啊，要观什么？要观法界，观法界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唯心所照的，要把这个一切唯心照的这个境界把它观出来。那当然，以前面来说的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话，其实这首偈颂也可以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菩萨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乃至于我们也可以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地狱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都十法界都在法界当中。但是为什么决定菩萨他要用的是三世一切佛，就是十法界他最上面的那个地方，说上面这个要我们修学行法的人呢，要观的时候当然是去观佛，要做的话四心要做佛嘛，为什么四心要做地狱呢？四心做佛，四心是佛，就可以度下面的九界众生。如果四心做地狱，四心是地狱的话，没办法超度自己，更何况去度其他的众生。 所以他的用意还是要去观佛，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舍。所以他的修法里面、行法里面还是有他的指标之所在，所以要四心作佛，要善用其心，里面还是了知哈，三世一切佛都是唯心所造。这一首偈颂呢，是出自于《结林菩萨记》，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出处，而且知道它的意趣，甚至知道它的功力威德的话呢，应该在诵地藏经的时候，前面这个地方这首偈颂，大家还是可以不要把它省过去哈。为了快一点所以直接从哈《地藏菩萨本愿经》开始诵。前面这个地方还是能够了解地藏经的意义，跟华严经其实是相应的。你看他讲回向的时候，地藏经讲回向，他讲法界回向，其实都一样，在这个最深的教义里面所说明的哈。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说实行，实行品，这是正宗，同样有七分啊，七分跟前面的这个十柱一样，所以我们就不再列。那第一个呢，就是三昧分，就是慧觉呢，功德林菩萨他还是有入定哈，非正不说。那他入了什么定呢？他入菩萨善思维三昧，跟前面的法会菩萨一样，他所入的定叫做菩萨定。就是因地的定，不是果地的定，所以特别标明是菩萨的定。那菩萨定要善思维三昧，就是要开始行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善思维。那入定在初定以后，然后十方诸佛有在加持，然后给他智慧，然后他才正说这个实行的名字，就是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以后，才一个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只说他说分的这个部分。那行啊，实行这个行啊，什么叫做行啊？就是随缘顺理照修叫做行。所以行不是乱走一通啊，行是走路啊。那到实行的时候是菩萨行，菩萨行它是从十住实行十会向所依据的全部是三世诸佛的境界，所以住的解是圆的三世诸佛他们所证的所圆的这个真如理啊，兴起真如理解佛的智慧。这个行呢也是学佛的行，所以顺理啊，顺着真理，顺着佛理来修，而修的当中是随缘，就是碰到什么样境界啊，碰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时候要去修菩萨道。但是呢后面有一个顺理的部分，在三学当中呢，前面徐住是戒学真上，实行是定学真上。这一行呢要行当中呢是身定，就是定功很重要。那么菩提心当中呢，前面是执心，执心真上，偏向执心。在实行的话呢是身心，所谓的身心在起信论来说的话，就是要修切善啊，对所有的善他都很欢喜去修。在环网经里面呢，十住十行十会向他的名字哈，叫做十发趣、十张扬、十金刚。十发趣就是十住，就是发菩提心要往菩萨道走，发这个菩提心去菩提果。那十行我们现在讲十行，它叫做长养，长养菩提心，所有的一切修行呢都长养我们自己的菩提心，让我们的菩提心速速成熟，能够成熟我们的善根跟菩提心。从什么地方增进？从行门里面啊，空说不行啊，烦恼要去断的啊，众生要去结缘的，智慧要去增长的，福德要去修，所以都是长养，是长养。到实相是实金刚，要回向来让菩提心更坚固。那我们先讲这个欢喜行，就从前面的这个实行一个一个简单解释过去。第一个是欢喜行。那实行当中的每一行呢，都是十度的增上，就是说欢喜行它的主要科目修什么呢？修布施。饶益行修什么？修持戒。无为逆行的话修忍辱，无屈劳行的话修精进，就是配十度下去配的。 欢喜行的话就是以布施为主。那这出行的菩萨，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很喜欢布施。布施什么呢？全部内外施、法施、财施、无畏施，所有的都很欢喜的布施，自己欢喜，也让受布施的人呢也很欢喜，所以自他欢喜叫做欢喜心。所以菩萨道不是那么好像很难行的样子。你看他第一个就是欢欢喜喜的行布施哈，布施，而且他里面说见来乞者，看到有人来跟他要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哈糟糕了又来了哈又来了，怎么老是贪心哈。不是，他就是说心生欢喜，我得善利，就是我得到好大利益。你看他不找别人，他专找我，他知道我很喜欢布施，很高兴，没有悔，不会后悔，也不会坚定，不求果报，也不求利养名称，所以他有随相离相，他的布施是已经能够依前面的持住的真如理来修行，所以他能够得到人空法空而行布施，所以布施非常的清净，就是欢喜心。那第二个饶益行，就是宁舍生命也不会去违反戒律，然后让众生呢得到伤害，不伤众生，所以叫做饶益，饶益一切众生，对众生呢都非常的护持。这个是饶益行，这是持戒的真相。第三个是无违逆行，这个在六十华严叫做无悔恨行。悔就是两个土，两个土下面一个心，所以心上面有两堆土，所以一定是行不准啊，不得自在啊，所以又很恨。但悔恨，但是它是无悔恨，所以叫做无违逆行。那修忍辱，修忍辱，那忍辱里面呢，它把这个科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它内容也蛮好的哈。他说要怎么样来修忍这一度，修忍行，还要耐冤害忍。所以作为菩萨的话，第三行的菩萨，他这个都已经能够成就哈，对众生所有的冤害难忍的境界啊，无论千百亿哪由他阿僧祇众生嘴巴都来一直谩骂的时候呢，口加回辱，口加回辱不是只有一个哦，十方所有的人都来回辱的时候，然后身家逼害，就是他们都拿着刀杖来残害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多少时间呢？总变常时，阿僧祇劫都没有休息的时候，这种境界呢，这种冤害呢，他都能忍，能忍之行啊。他为什么能忍呢？那在当中他里面有很多的关照啊。那这个菩萨他已经破无明，他已经无我无我所，然后他能够关照，以前就是因为不忍，所以受种种的苦。那现在这个机会呢，是成就忍度，所以安受忍苦，能够使自己呢，在这个菩萨道上面呢，能够往前去进，这是修忍。那它重点是在忍物顺理，忍物顺理。所以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里面，就是在忍当中的，一定是我们认为我们在修忍当中呢，一定先反观自照，甚至在反省当中，我们是不是顺理？所以我们的立足点是顺理而又遭到冤害的时候才叫做忍。如果自己本身不是在顺理的境界当中啊，甚至是在有过失的当中，而他人呢、来做纠正或者是做违逆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呢，那我们说我在修忍，这个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旁边这个忍物顺理，这个顺理的这个地方很重要。那所谓的顺理里面，就是要能够反观自照，我们是不是无我无我所，不为自己啊？那自己是很有真如这个智慧的，或者是慈爱众生的这一方面来说的时候，理上站得住脚的时候，而遭到种种的迫害，那那个时候还在行忍啊，能够后面讲的修忍意。 那这个就是无为逆行。否则我们自己本身有过失，他人来纠正的时候，你要说哈，我现在修仁义，哈，就是《金刚经》里面说哈，我如果为人轻贱的话呢，先是罪业即得消灭。但是我们先要先关照我们为什么为人轻贱，没有办法先关照为人轻贱的原因，而因内认为很悲情的认为我在修忍辱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消我们的业障，甚至也没有办法改正我们的过失。可是他在旁边这个忍不顺利很重要，修忍意里面就是怎么样去修，它这里面有十条，为什么要去修忍？因为对众生呢是很慈悲的，虽然人家来逆害，可是呢，就像父母对儿女一样，这个儿女怎么样的逆害，和父母呢都一样是慈悲相向。然后菩萨道是不舍众生，怜悯众生，众生的颠倒，我们不会跟他计较，所以基本上是对方颠倒，对方颠倒，我们才能够起这种怜悯众生的心。所以在这个地方，清凉国师呢，他引哈，就是我们能够关照到什么叫做忍的时候呢？他说，像罗侯罗就是佛的儿子哈，罗侯罗他在出家修行以后呢，因为他的年纪很小，所以他的这个防卫能力也不强呢，时常被人家欺负，甚至呢都会被外道欺负，那被外道欺负、被外道辱骂，甚至被外道打。仗来打他的时候，打得他呢很受伤很严重，那罗侯罗尼就在那地方悲泣啊，在那大哭。那哭着回来的时候呢，这些长者哈，这些的比丘呢，才指责他，他说修行人要忍辱啊，修行人要忍耐，真的是受到一点那个辱骂，受到一点欺打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哭，没有威仪啊。那罗侯罗就说，他说我不是哭我自己呀、啊，他说我的哭不是为我自己啊，他说我苦少时啊，我被他打这个鼻青脸肿啊，这个肿跟青啊很快就恢复啊，可是啊他的苦会很久，因为他颠倒，我在哭他啊，哭这个外道无理之人啊，因为他的是一个颠倒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够觉醒。我想到他无觉醒之时啊，无正念之时，我觉得是很悲切。你看这么小人，沙弥虽小不可轻视啊，这个是讲忍意啊，忍意里面呢要了解忍耐的原因是怜悯众生、慈念众生，而不是说哈、我现在忍，因为哈、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啊，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势力啊，我没有财力啊，等我哪一天有财力的时候，到时候你瞧瞧。所以这个下面修忍行、修忍意，这个都是要修的。第四个是无屈劳行，这就是精进哈，受苦无悔，就是即使碰到苦，在修菩萨道上当中啊，不要一下子就退心了，要庆幸能够碰到佛法的因缘，能够使众生得安乐的机会呢，你就要很精进。所以经文里面有十种精进哈，就是第一精进、大精进、圣精进，一直到普遍精进，就是强调精进。那当然，他在这个无屈劳行的这种精进，就是说碰到境界，你要不屈不饶往前走，不要退心。可是他这里面也说，精进的内容是什么？跟前面忍辱一样，你要看我们是为什么精进，精进的科目哈，就是对断烦恼我们很精进啊，消除习气很精进，度众生很精进，这个是正精进啊。那如果是邪法，不能精进，这是世间法的那种赌博啦，或者是求功名啦，或者是修这种占卜啦，甚至邪思邪意的这个。不能精进啊，所以他精进还是有他的特定科目的内容，所以这个是要能够区别出来的。那其实今天最主要应该是要讲这个离痴乱行，离痴乱行他主要修的就是定禅定，而这一个行啊，对我们来说，甚至对所有修法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能够了解说他在我们成功与否、与 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在天台里面不是也讲止观吗？那那个止的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讲定功。定功的意思就是心一静性，你心不能乱。心如果乱的时候呢，世间法都不能成就，更何况出世间的上上法，更何况我们讲的华严大法。所以这个离痴乱行啊，痴跟乱都要离开。那这个第五个这个离痴乱行，在经文里面它有一个总科，总科说明以后，下面就是解释这个总科的内容啊。它的总科是说，此菩萨成就正念，心无善乱，坚固不动，罪障清净，广大无量，无有迷惑。就这整句，它是整句下来。整句下来之后呢，它在每一句它下面还是经文哦，来回来解释什么叫做成就正念，什么叫做心无善乱，什么叫坚固不动，什么叫做罪障清净，就是经文还有再回来解释。所以下面引的这些全部都是经文他解释的意思，就是用这个来解释离痴乱行，用六科来说明。但是我们今天的只讲前面的这三个的地方。第一个大科总科来说，什么叫离痴乱行呢？就是成就正念，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是纲领啊，就是离痴乱的话，如果正念分明，自然就离痴乱。而离痴乱先说明什么地方会让我们痴乱，好，他讲十种境界，变诸境界来说明无痴乱。那么十种境界里面呢，在修菩萨道的菩萨行当中，你碰到这些事情你都不能痴乱。它里面有四善知识不能痴乱，觉知模式不能痴乱，但是它还有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叫做入胎出胎不能痴乱。就是十此生彼不能痴乱，就是我们在度众生当中啊，也要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而且要能够自在掌握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就是注疏清凉国师他的说明了，这四种入出胎，这是解释无痴乱的十种境界当中的入出胎的这个无痴乱。所以我们只能找一点来说哈。那金良博士他说，我们住胎、入胎、出胎这个三个阶段当中呢，有四种众生哈。轮王的话是正知入而不知住跟出，转轮圣王，因为他修过去生修很大的善业，他福报很大，那福报够大，大到他可以正知入，就是他入胎的时候他很清楚，所以他可以选择父母啊，正知入。但是进去以后就迷惑了，因为呢倒悬之苦嘛啊，在母胎当中好像在这个胎域当中，所以越来越糊涂了，所以不知住跟出，这是轮王。但是至少他正知入，他就可以选父母了。独觉啊，就是二圣的话，他是正知入住，他也知道进去，他也在母胎当中他也是很清楚的，可是呢不知出。当然他这个还没有到这个四果哈，没到四果，就是二圣的修行的前面那几果的当中。但是他进去以后呢，出来的时候会有隔音之谜。那菩萨的话是具正知，入住出都很清楚，因为他福报智慧，前面那个独觉，因为他的智慧是很够，久习多闻，然后他可以慎思者，可以选择，那他就很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那菩萨更高一层，就是入住出都知道，具不知的话，我们回想我们可能是这样啊。进来的时候不知道，在的时候也不知道，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通通是迷迷糊糊的，这个痴跟乱，痴乱相。所以痴乱相的时候就没有选择的能力，没有自由意志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做救诸境变无痴乱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第五行的菩萨呢，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个入住胎的 思乱情况。那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功德呢？所以约所持名无思乱，为什么他可以没有思乱？那经文里面有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在无量劫修行的时候，他不去乱众生，所以清凉国师说因深故，他的修的因很深，他不乱众生，他自然得到不乱的果。所以这个是约所持名无痴乱的一个重点所在。那下面呢，讲心无善乱的，我们讲说我们很希望不善乱，那不善乱的情况要有境界来考验。无善乱的相里面，他讲种种因生不能乱，所以他讲会乱的一个很大的六尘啊，六根对六尘当中，娑婆世界来说最会乱的是什么呢？因生。所以他这里面讲种种因生不能乱，高大生、粗浊生、乐意生、不乐意生，种种阻坏六根生，因生不能扰乱这个菩萨的入胎、出胎、修行当中正念不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当中，所以他这里面那个清凉国师他举了一个例，他举了他说修行的当中，尤其在禅坐的当中，禅坐的当中很怕干扰音声。他举杂含，杂含说比丘坐禅的时候，大家在修定内观当中，他说当时呢琉璃王相系，就是个琉璃王跟那个象啊，大象在那个地方啊，看马戏团那个象的表演，所以说大象、小象，所有的象呢，都在那跑来跑去。所以因为这些象呢跑来跑去呢，这些比丘在那边坐禅的时候呢，惊怖发狂，就是有比丘因为这个样的情况，结果居然发狂了。那所有的都僧团都很乱，所以欧南欧南就叫所有的比丘进入到房间关起来，然后呢去问那个舍利弗。问舍利弗他的老师，那舍利弗就带他去问佛说为什么啊？就说比丘修行的当中呢会有五个事情能够扰乱他的心。那第一个是佛在扎含阿含说修行当中会扰乱心的五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乱声音声啊，声音会让你的心没有办法禅定。第二个恶名，第三个利养，第四个外风，第四个内风，就是这五个外缘跟内缘会让修行呢没有办法正念。所以佛在答案当中呢有教比丘如何对治这五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讲会散乱的因缘呢有这个种种相，那如何来使正念不乱呢？境界不乱，境界现前不乱呢，他最终呢他要有定功啊。所以他讲了十个正念不乱的一个功力啊，还有教我们要意念诸佛不乱。我先宪法乐著里面讲意念诸佛不乱，就是当下宪法就是当下，当下乐著就是当下如果有种种境界扰乱的时候，那怎么办法对治呢？要能够意念诸佛，意念诸佛就又有自己的本质的力量，又有佛的加持力量，可以让我们的心不乱。而为什么要讲这个地方？因为音声是扰乱缘，那么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护念一个人的临终，他要有正念，我们要注意这个音声。所以其实在这个加护地方往生的话是很不幸的，因为那个人他完全眼睛看不到，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他耳朵听得很清楚，就旁边 一大堆的机器声音，然后一下突然又滴叫起来，他会紧张，他就没有办法正念。甚至呢旁边有人在急救，有人在很多的一些动作，都会使他生恐怖心，他没有办法正念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到离痴乱行里面他把音声提出来，使种种的声音都提出来，里面是要让我们警觉，要了解我们呢在这个种种境界当中呢，要能够护持自己的正念，要能够使自己说为什么要找这个阿兰若处，阿兰若处其实就是极静的地方，才能够让你的心呢能够心调下来。那我们心能调下来的时候呢，才能够进入到无痴乱。 入胎住胎为什么会乱呢？其实是外境的干扰，其实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缘。那我们在这个经典当中呢，要看到这样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护持正念，因身外在的是因身呢，要能护持好。所以你如果说要临终的时候，外面很多的什么七爷八爷在那个地方念行的时候，那个东西会让人心乱，那时候就要有正念的开导。那第三个解释坚固不动，就是在说明说为什么希望我们能够离痴乱，能够成就镇定的话，他从因上面来说，他说如果我们不做恶业的话，我们就能有恶业障，这都是经文。我们现在讲说恶业，我障业障很厚很深，不做恶业就没有恶业障，不起烦恼就没有烦恼障。你不能说我的烦恼都是你起的，都是你给我的，自己要了解这个烦恼是自己起的，不起烦恼无烦恼障，不轻慢法故就没有法障。我们现在学法不顺利，学法有障碍，过去生有障碍别人学法，这是因果的相应啊。不毁谤正法故，无有报障。就是我们如果六根不全的话，那是过去生是毁谤正法，这是因果的相应。这些呢，全部都要修。能够坚固不动，心定不动，里面就是不做恶业，不起烦恼，不起慢法，不毁谤正法，这个都是要修的，因为这是修成就这个离痴乱行嘛。就是我们讲只有讲这个坚固不动，心无三乱这个部分，后面呢最上清净广大无量无有迷惑我们不说，就是自己再去看下面的经文或者是看注解的部分。那第六个是善现行，善现行的话就是般若，就是成就般若。那般若的话呢，内在般若熏习的话，所表现的那个现就是表现出来，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从三业，身业、口业、意业都是很善的，都是很清净的。跟他在一起的话呢，就会熏习到这种般若的气氛，因为他已经行之于外，而且能够广度众生，所以善现行的这个第六行的菩萨呢，他有种种的智慧来善巧方便利益众生，而且很承担说我不成熟众生谁当成熟，我不调伏众生谁当调伏，这些事情是我所应做，这是善现行的菩萨，三业清净方便出生。所以跟他在一起的话呢，都熏到那个般若的味道，因为他已经现出来，现起来出来最清净的三业叫做三善现。那第七个是无着行，无着行的话就是方便，十度当中的第七度叫做方便度。你看菩萨行里面讲什么叫做方便，就是一切无着，一切不执着。在修行过程当中，参加佛会闻法里面呢，所有的一切法的修持呢，种种的方便来进入佛门教化众生里面，但是呢一切法全部不受，不会污染，一切无着。难得行，第八是难得行。那什么叫难得行呢？就是愿方便愿力智嘛。这难得行他的功课是修愿，所以了众生空，不住此岸，彼岸终有而无修行。我们平常说的是菩萨度众生，不住此岸，不住彼岸，然后也不住中流，但是来来回回的一直在度众生，从此岸度到彼岸，出的经文这地方有出现。那所以讲他的愿，愿就是不休息。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慈悲心呢？因为他发大愿。那在这里面呢，这一尊菩萨呢，修第八难得行的菩萨，他成就十种难得善根，难福善根，最胜善根。所以以实行的菩萨来说，什么叫做愿？善根叫做愿，就是发大愿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善根，这个是善根呢，是非常的殊胜难得。它的难得在什么地方？就是发大愿， 而这发大愿就是他的善根，以这个经文来说明。那善根难得，什么样叫做善根？第八难得行了，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善根，那他善根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第八难得行里面有十个啊，善根的形象，形象就是我们有没有善根呢？那你去对照我的善根有没有厚不厚啊，是不是成就？所以第八难得行里面有讲到善根形象里面，譬如说他说在佛法里面他能够得最圣解，是讲解哈，碰到佛法里面他就得到那个最殊胜的圣解哈，欲圣解，圣解就是殊胜的理解。闻到一句佛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句佛号太殊胜了，这是善根，这是圣解。然后如果是一切苦呢，不生厌离，在修道当中啊，会有种种的苦的时候，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很苦，这个是善根。啊、嗯，它这里面有特别标明十种，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第九个是善法行啊，善法行，这是第九度啊，就是力度。那是什么样子的成就有得到这个善法之力呢？那第九。所有的十个修行位置哈，十行位或者是十地位，地菩萨的那个地，登地菩萨的地，如果十个地的位置，第九的那个位置都叫做法师位，就是这个位置呢，它的能力是专门做弘法利生的，所以它的这个神通力量很强，修定的这个功力也很强，然后呢他选择要度化众生的这个能力也非常的殊胜，所以这个是善法行，要成就所有度众生的法，以说法度众生为善法行。第十个是真实行哈，真实行，那这个是智度，般若这个是根本智，那真实行这个地方是厚德智，所以如说能行，坐不停有，是清净者，悉令开悟，说明这个第十行的菩萨呢，言行不虚，所以叫做真实。那这个真实不是我们讲，我没有骗你，我讲的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讲说我讲的是真的，那个是我们的境界认为是真的，当下当中后我们是认为真，其实不见得，我们也有错解 误解或者是看错，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很真实。那这个地方的真实还真正的是真实，怎么样真实呢？要称二谛理，真谛跟熟谛的道理呢，它都要相应才叫做真实，所以不能随便说我很真实。当然世间法熟地当中可以说了，就是暂时的真实，当下哈，此情此景此段时间的真实，但是不长久，也不是真正的真实。那真正的真实要称二谛理，在佛法的真谛熟地当中呢，它都不违避，无不违背里面的言行不虚，所以这个是真实行。所以从欢喜行一直修到真实行，步步增上，功力定功智慧越来越广，度众生的能力呢越来越强，在初住的时候的他都能够八相成道，在百佛世界里面示现成佛度化众生，那么到这个实行的时候，他那个能力所度化的众生呢更广更远，他对自己的这个习气的清净呢，已经渐渐的要到实回向到实地的时候呢，那是跟真如，前面这是教道，到实地的时候那么是正道，就正入真如的那种境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的是平面看过来，事实上他是修的是很扎实的啊，来步步往前进。所以到真实行之后呢，第六分也一样，我们讲华严六相十八洞的地方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到这个地方说完了以后呢，跟习住一样有六相十八洞的这个瑞相出现，讲完这个以后能够感动大地，震动十方， 在医报呢，随着正报转里面呢，来证明这实行的功德，然后之后也有重诵，所以这个是正说实行品。然后后面有一个圣境，跟石柱一样哈，有一个圣境，就是要从实行之后所修的菩萨行，要进入回向。回向是一个很重要的菩萨道，让它放大。乘法界性的话，你如何让它放大里面那个回向？也只有在佛法里面呢，讲到那个回向的殊胜性，其他的宗教乃至于其他的世间法的学问根本没有这一颗，也相应不到回向的毅力。所以要进入到回向的时候呢，它要有一个实无尽藏，无尽藏品，使得这个实行修过以后，从欢喜行哈、饶益行，叫一直修一直修，修到真实行，整个圆满。圆满以后，他不是说啊圆满了我就过去了，啊圆满以后再把它呢重新再做一番的调炼，再等于就再更打光，再更扩大。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写完，我认为我已经一百分了，但是我从头到尾再看一次，哈、再校对一次，再确认一次。所以这个实无尽藏品就是对实行里面呢，它要在圣境往前推进当中，它还要有一个力量哈，往前乘性的修行，来把这个实行呢更清净。那这个实无尽藏就是无尽藏品里面讲的实无尽藏，那实无尽藏的科呢，就是前面的这七条，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七圣才啊，信戒惭愧闻思慧，七圣才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就加念藏，念藏那要时常的意念，意念十二分教，对佛法的这个教义内容都要能够去意念，然后也有持藏，也有辩藏，这个辩才要能够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是圣境品，要透过这个圣境，然后再进入到后面的实相。那我们看这个无尽藏品里面呢，你看他修的实行已经断无明了，已经能够他方世界示现成佛度众生了，还要再修信，还要再修戒，甚至还要修禅，还要修慧，这可见的哈、这个法它有它的这个深度，有它的这个微细处，要去能够对峙的话呢，你要看到的不是粗浅的烦恼的，而是已经是深藏在里面的种种的起心动念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无尽藏品要讲这个禅的地方，我们要讲一个法郎康法郎法师，然后呢我还要讲一个李长者居士，李长者大德，这两个我们要在十分钟之内讲完，来说明实行品的公案，要不然你们上次跟我说我都没有公案。那要讲这个禅藏惭愧的那个禅呢、是高僧传里面呢讲到晋朝的时候有一个沙门叫做康法郎，那我去查了，是因为是出家人叫法郎的哈，很多个，那不能修道，哎，道很丢啊，那个曹操会去打叶飞哈，所以这个是晋朝的康法郎，那所以晋朝法显西行求法，还有呢，这个法郎他也是西行求法的啊，因为他曾经呢，他是很小就是出家，然后呢，他读经里面，他看到世尊呢、双宿入院的这个地方，他就很感叹，他说我身不值圣人，可是哪里可以不去看到圣人所住的地方，曾经示现的地方，所以他就约了四个同伴一起到西族哈，就是到印度，然后到印度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朝圣过去的，然后经过流沙千里啊，到了差不多是敦煌张仪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沙漠当中呢，曾经他看到有一个寺庙啊，就是那个已经破败的寺庙，那里面呢也没有殿堂，可是呢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废墟，是一个寺庙，那里面呢那个地方呢有两间房子还可以住，那这两间房子很奇怪，各住了两个出家人，然后去看那里面有出家两个出家人，那两个出家人呢，一个在读经，一个呢在生病，那生什么病呢？拉肚子，然后拉肚子啊，把整个房间呢 全部啊弄得非常的肮脏，而且非常的臭。可是呢，另外那个房间的那个读经的出家人呢、啊，了不迎视，没有过去看，也没有帮他整理，也没有去慰问他。这四个人，包括这法郎，尤其是康法郎，他就想，想出家人哦，应该要慈悲嘛。他是已经病到这样的时候呢，怎么能够不顾他呢？所以他们呢，他就叫这四个人说，我们留下来照顾他，所以帮他打扫、煮稀饭给他吃，然后照顾他，照顾他多久呢？照顾他六天。后来呢，这个病的人呢，被他们照顾的越加严重。助力如泉，那他们说我们本来要去印度了，已经潜了缸了呢。他说不行啊，不行啊。他说哈、哦，这个人哈、哦，我看他哈、哦、过不了明天了，还是再留下来哈、哦，再照顾他。所以他们在坚持，在一个晚上来照顾他。到第二天早上去看他的时候，看这个生病的出家人呐、啊，容光焕发，病整个都好了，完全都没有生病的样子，而且呢。房间里面一点臭味都没有，发出莲花的香味啊！那他们四个人说：“原来啊，原来这个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哦、啊，他们来试验我的，他们试验看我们哦、啊、会不会弃之不顾哦、啊？我得去看重要哈、啊，那哪里可以耽误时间在这个地方呢？来，然后呢，他们就跟这个生病的比丘呢互相问心。”那这病生病的比丘就跟他们说，隔房比丘是我和尚是我的师父，以德无学，已经证阿罗汉果的哈啊，你们可以去请教他啊。这个康法郎他们说，头先呢都嫌那个读经的沙门没有慈爱心，现在啊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才想说：“哎呀，人家还是得道的比丘啊，所以就到他那个地方呢，坐礼悔过，坐礼悔过。啊，读经者就跟他们说，他们说哈、哦，你们呢很虔诚，那、啊、都能够入道，不必要到西，不必要到印度去，在这个地方可以成就。但是他说，朗公，就是这个法朗，你树叶。”数学业浅，就是你的善根不够厚，你所读的东西呢没有入心哦。你刚刚还想说那个出家人哦没有慈爱心，他说哈、哦，你不能留在这个地方，你要回，你也不要到印度去，你回中土哈、哦，你可以做大法师，将来可以度很多人。所以呢，5个人一起去呢，把4个人留下，叫这个康法兰自己回中土来。那回来以后呢？他果然他又度了很多的这个出家众，所以这个在晋朝的史传上面有记载他下面度的那些的后来不知所踪。所以我们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牛羊眼看人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标准看，所以这个是我的情况。要说这个无禅的部分，像李通玄哈，李通玄这个是早国大师哦，又叫方山大师哦，这个人他很精彩。为什么很精彩呢？他跟清凉国师一样都很高。清凉国师哈、哦、9尺4寸，我不知道九尺四寸有多高，因为唐朝的那个尺度量衡哈、哦、跟现在不太一样，可是应该是比现在的那个姚明啊差不多哈、哦，他那么高的。高僧传上面会把他们的身高写出来哈、哦，就是异于常人啊。所以我看到他这个李通玄，他写他身长7尺2寸，已经是很高的，可见清凉国师的9尺4寸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那他姓李哈、哦，是他唐朝的后裔，唐皇室姓李嘛，啊，他呢很潇洒哈，广眉朗目哈，而且很清秀、单纯、齿密，嘴唇哈、哦、不会是黑色的哈、哦。就是很红润，牙齿啊，清凉国师是40颗、啊，他是讲他齿密啊。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家人，然后长染美貌，他留着胡须哈、啊、很长，头发是干涩，就是红色的啊，毛端右旋，他是现代版的这个仙风道骨。 但是他也蛮有创意的，因为他戴的那个帽子呢是桦皮，就是桦树的皮，用那个桦树的皮，一个木在一个桦树的皮做帽子，做那个帽子，然后身上穿，因为他很高，又披了长裙薄袖，很飘逸，然后腰不束带，古代的人呢，昨天苏东坡梳掉一个那个玉带，这个李长者呢他是不束腰带的，脚呢不穿鞋子的啊，所以你看他啊，仙风道骨，飘过来又飘过去，但是他那个脚啊是不穿鞋子，虽然脚不穿鞋子，冬天卡嘛为荡胸那为无撩滚啊，虽冬无春，这个就是皱纹之患，夏天哈、不会流汗。下无苟汗之情，况方之德，就是讲对他的那个描述嘛。那他呢，四十岁以后他才学佛，四十岁之前他专攻易经，儒学的易经，所以他著述华严呢，里面有很多易经的道理来说明。啊，他后来因为看到有新华严出现以后，他就想要著书。他著书的时间呢，他已经84岁了。他准备要住华严了，所以他找了一个地方呢，来在这个太原的那个地方住华严，在3年的当中，他住在那个地方写华严，每天吃红枣10颗，薄叶饼啊，就是薄的那个皮瓦饼，不是很大哦，像汤匙一样大的一枚，一块饼在那边安住，所以他叫做枣薄大师。3年都是这样哦，他的居士这个当然供养他。后来他嫌那个地方还是可能有一些不理想，所以他又另外找另外一个地方来写著书。他总共用8年的时间呢写这个华严著书，从84岁写到93岁，他是96岁往生的哈，所以他呢这个是写华严经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感应。他要找地方的时候，是老虎带他去那个土龛，一个土龛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住宿，然后在那土住宿的时候呢，跟六祖华严的翻译的情况一样，有两个白衣女子每天会来煮饭，然后帮他打扫啊。那他后来到住宿写完过1-2年以后，他跟乡下他的乡村的人说，他要走了。所以他是坐化在那个土龛当中。要说一个比方来说，就是他跟清凉国师两个都写著书，但是两个的情境完全不一样。清凉国师是用国家的力量，然后他有很多的弟子，然后他得到王公宰官的护持。李长者呢，他完全是一个隐士之风啊，那他的这个著述写出来呢，他也没有就是说国家哈替他流通啊什么，后来还好呢，就有人发现以后再把他写出来。那他的最重要是他的这个华严论跟清凉国师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清凉国师呢，他是一个出家众宗教师，但是他写这个华严书呢，里面他用的几乎都是像一个学者一样讲那个很深的道理，教理的演绎，然后里面开发的那个玄义。李长者呢，他是一个在家人，他不是一个宗教师，他是在家人，而且他也没什么师承。可是他解释华严的时候，他是用自证的境界里面，他强调的是清正，要用实践。所以李长者他的那个华严呢，他强调要用做官，佛光观，好，或者是要直下承担。佛性论，大兴凡夫可以还领受大法，影响后来的禅宗。所以这个方东美老师哈，其实他就是讲，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宗教师的时候，他讲的是用学理上，好像是个学士；一个在家人的时候，反而他那个宗教情操，你可以时时看到。所以他这个是创建很多，而且他呢用很多的这个易经的教理在。说明，那他这是一个对华严很有贡献的一个长者哈。后来讲中国佛教史上面，在家居士称他是华严大师，华严大师。那么他 往生的时候，也没有清凉国师这样子的生龙死爱啊。他是走的时候呢，他坐在那个地方，乡人呢都来替他呢埋葬的时候呢，有白鹭啊，白鹭还有白鹤呢，当空鸣哭啊，就是这个一个很乡就是一个自然的自然界的一个呈现，跟那个清凉国师完全不同。但是李长者他是一个皇室后裔，所以两个呈现的环境也是不同的面相，但是都很尊贵。我们简单介绍里面他有很多的感应，我们时间过了不能再说。阿弥陀佛。